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29课，从27课开始，我就详细介绍研究《先知书》的其中三个方向。那么第27课呢，我们就探讨了圣经内在的间接引用啊，这个话题就是在一些经卷里面它怎么样引用啊其他圣经书卷的内容。然后在第28课呢，我们就尝试介绍了圣经神学的释经。那今天来到第29课，我打算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先知书里面的弥赛亚的预言，先知书中的弥赛亚预言。有一两本书我们可以参考的，那我会在我的讲义中列出来。其中一本包括是翻译的华德海瑟的旧约中的弥赛亚。根据华德海瑟的这本书呢，先知书里面的弥赛亚预言有很多段经文从主前八世纪的先知开始，有阿摩斯书九章的11-15节，何西阿书3:4-5节，弥迦书2:12-13节，5:1-4节，然后就是一连串的从以赛亚书出来的经文。然后在主前七世纪的先知又有耶利米书23:30-33的经文，都包括了一些弥赛亚的预言。然后就是主前六世纪的先知包括以西结书17:21-34-37加上但以理书的7:9都有弥赛亚的预言，最后是主前六五世纪的几位先知，包括约珥书2:23，哈该书2:6-9节，2:21-23节，撒加利亚书一连串的经文，然后是马拉基书3:1、4:2节。根据这位学者以上这些经文都是弥赛亚预言的经文。那么以下我就会挑选其中一些经文来跟同学一起探讨。其中一节经文是很著名的童女怀孕生子的经文，以赛亚书7:14节从主前八世纪的先知挑出来的这一节经文。根据华德海瑟他指出在旧约的先知里面与同时代的先知比较，以赛亚书所包括的弥赛亚预言占的次数是最多的有人统计过新约有超过400处地方提到以赛亚书，而在全卷以赛亚书一共66圣经里头，有47的经文是曾经在新约被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引用过的。反映以赛亚书其实是仅次于诗篇，是初期教会第二喜爱的旧约经卷信徒可以从中读到不少关于基督生平的预言。以下就让我们详细的来看一下以赛亚书7:14节经文是这样讲的：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要了解这一节经文之前，我们必须先看它的背景，记载在七章十四节的上文七章一开始。七章一节就提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皇也就是叙利亚王利顺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皇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为什么会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呢？是因为他们要报复犹大拒绝加入他们去抵抗亚述人的威胁的联盟。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南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因为这两个王上来攻打犹大，所以亚哈斯就很惧怕。当时候上主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去跟亚哈斯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南王利顺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南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谢厄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可是呢神就说他们是不会成功的当时候呢，神就晓谕亚哈斯叫他向神求一个兆头。亚哈斯当时就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而事实上呢，是他没有信心向神呼求。在这种环境底下呢，以赛亚虽然觉得亚哈斯不对，可是还是给他一个兆头，就是记载在七章十四节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兆头或者是这一节经文里面最主要的焦点讨论的一个字眼，就是童女这个字。来到这个地方，我必须提一下童女这个字的原文是 Alma， 这个原文的字眼呢，本身的意思是指在性方面成熟的女子，未婚女子，或者是新婚的女子。同一个字在圣经其他的经文也有出现过包括创世纪的24章43节，出埃及记的2章8节，以赛亚书这边呢7章14节，诗篇68篇25节，箴言30篇19节，跟雅歌1章3节跟6章8节。这个字眼本来的意思好像刚才说的，其实不一定是处女或者是童贞女，也可以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因此在英文的圣经译本RSV 就将这个字翻译成为 young woman， 就是年轻的女人，而 NAS 就把它翻译成为 virgin， 童贞女。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有另外一个字眼叫 Betula， 主要的意思就是童贞女这个 Betula 的字眼呢，就出现在创世纪24章16节，出埃及记22章16到17节，利未记21章3节14节，生命记22章19节23节，22章28节和32章25节等等。根据七章十四节的下文这是以赛亚书的7章15到16节就指出到这个孩子，15节说，晓得弃恶杂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杂善之先， 你所征服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气。也就是说，在七章十四节预言的这个孩子还没有长大之前，两个上来攻击犹大的皇就会见气。有学者因此主张，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提及的应该是在以赛亚亚哈斯皇的时代都能够见到的他们都能够目睹的一个婴孩的诞生。这个当时出生的婴孩到底是指那一位呢？就没有可以确定的答案。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指向以赛亚自己的儿子因为在以赛亚书八章三节就记载，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所以这个孩子可能是指向这个以赛亚先知所生的孩子，也可能是指向其他人所生的孩子，反正就是不能确定。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引述这段经文来指向耶稣基督的出生，指向耶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时候呢，马太显然是理解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的原文奥玛这个字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就是童贞女。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所用的希腊文Parthenos 意思就是处女或者是童贞女的意思。因此我们相信在以赛亚七章十四节先知用那个奥玛的祭言的时候这个奥玛的祭言意思其实是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方面就是他是指向一个童贞女未婚的女子，可是呢这个字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在性方面成熟的或者是新婚的女子在以赛亚的时候应该是由一个性方面成熟的新婚的女子诞下了一个孩子，然后在这个孩子没有长大之前亚哈斯所惧怕的两个向来攻击犹大的皇帝就会消失。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预言就应验了阿玛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童贞女的意思，耶稣基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因此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用了阿玛这个字是比较用只是指向童贞女的原文 Betula 更为恰当的因为这个字有相同的任务在旧约以赛亚的时代有它的意思，然后到了新约应验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又有它另外一个意思。好，这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弥赛亚的经文的解读。那另外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来看的是在主前七世纪的主前七世纪的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五到六节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五到六节，我们先来读一次经文。二十三章五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皇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 华德海瑟指出，耶利米年轻的时候蒙召，本来是怀着极大的希望投入侍奉的，盼望百姓会悔改，国家会复兴，可是呢，结果却不是如他所希望的发生。结果是不止他所说的话，连他本人也被当时候的百姓视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以致他因为他所讲的信息受到极大的逼迫。在这段时间，神与他同在，以致他对神的盼望就是支持先知耶利米走下去的动力。以上的两节经文提到日子将到这个片语。日子将到在耶利米书出现的16次里头，都是作为将来的盼望的信息的引子。第5节提到的苗裔在不同的先知书被用来指向那位弥赛亚君皇，好像耶利米书33章15节也有提及，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另外就是撒加利亚书3章8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撒加利亚书6章12节，上主吩咐先知对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板处长出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另外就是以赛亚书11章1节提及，从耶斯的板必画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和修版的翻译更加清楚，就是说从耶斯的长干必长出炼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炼枝是从一否倒下来的树的树干生发出来的。而耶利米先知在23章5到6节的宣告来是说，神会兴起一位大卫的君皇，不过这位君皇呢，他是会掌王权，行事有智慧，而且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的，加上他的名字是上主我们的义，所以其实在历史上只有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完全的满足这个预言才会掌皇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因此耶利米书23章5到6节这段经文也被视为是另一段弥赛亚的预言的经文虽然这段经文在新约就没有清楚的被提及。接着下来我们看一个主前六世纪的先知以西结以西结书17章22到24节这一段经文也是被认为是弥赛亚的预言的经文经文是这样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拎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炼枝中结一炼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结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舒在其下，就是舒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黄，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上文以西结书的17章1到10节跟11到21节。17章1到10节是一个预言，然后11节到21节 就是以西结先知的解释哈。当时候是大概在耶路撒冷陷落的前夕，主前587年。以西结书17:1-10就提到两只老鹰和葡萄树，有一只大鹰来到黎巴嫩，拎去一棵香柏树的树梢，将它带到贸易之地，栽在那里。这只鹰也从犹大地带来枝子，而且栽植它，使它长成了葡萄树。可是另外一只鹰来到，葡萄树就从它原先所栽种的田把根伸向它。这个预言就用一个问题做结束，既然被移植了，这棵葡萄树岂不终于会枯萎吗？当以西结加上自己的解释的时候，他就指出这个预言所指的是巴比伦皇尼布加尼撒已经入侵耶路撒冷，将犹大君皇和一干人等俘虏去巴比伦。因此香柏树就是指王室，香柏树的树梢就是指约雅敬王已经被俘虏到巴比伦了。之后呢，尼布加尼撒就设立西底家为犹大皇，取代了约雅敬的地位。可是西底家愚昧的反叛，以为靠拢埃及，结果呢他被尼布加尼撒追捕，在他所有逃跑的军队都给杀害了以后，他就要被掳去巴比伦，在这个凄惨的现实之后呢，就出现了以西结书17:22-24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上主当时候就告诉先知，他要将香柏树梢拎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炼枝中借一炼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其中的山应该是指向石安山。这炼枝的生长是奇妙的，因为经文说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结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舒在其下，就是舒在枝子的荫下。这样的生长呢，基本上是非常独特的。有学者认为以西结先知本人他根本不晓得他自己所说的这个预言会如何应验。对当时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棵树的宇宙性的影响力，是不能够想象的。当所有的树，就是地上，所有的王朝国家都目睹这棵树的荣美的时候，自然就会来寻求它的保护，并且在它面前俯伏下拜，也就是各类飞鸟都必舒在其下，就是舒在枝子的荫下的指向。这样的结局其实也同样的就是除了大卫那位最伟大的儿子耶稣基督，应该是没有人可以应验这一段经文所说的这棵树能够做的事情，这棵树终极能够享有的地位不是一般树一般人，包括任何的议会君皇先知或者是祭司可以达到的光景。因此以赛亚书17:22-24是另一段被活德海瑟加上其他一些旧约学者认为是指向弥赛亚的一段先知书里面的一段预言。刚才我们分析了三段的经文，一段是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以赛亚，以赛亚书7:14；另外一段是主前七世纪的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23:5-6； 然后第三段呢是主前六世纪的先知以西结啊，以西结书的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哈、啊、三段经文啊的不一样的地方在那里呢啊？其中一个主要的分别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十七节这段经文啊，在新约啊是有被引用的，好像我们刚才提过的啊，在新约啊马太福音有被引用过哈、啊。另外的两段经文，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到六节跟以西结书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呢，原则上就没有在新约有被提及哈、啊。因此有一些不同的学者就那一段经文是弥赛亚的预言，有些时候就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关乎旧约或者是先知书里面的弥赛亚预言的看法，基本上也有两个不同的立场。有一些学者就从旧约或者是今天我们讲的先知书里头的经文中看到不少弥赛亚预言的经文，可是另外一批学者呢就比较是历史性的就是纯粹从旧约的经文包括先知书的经文本身来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基本上是认为旧约的经文包括先知书里面的经文真正指向弥赛亚的预言是小之又小。不过基本上其实我们可以很合理的从新约去了解旧约的角度去看旧约以至先知书里面的一些经文。假如好像以赛亚书七章十七节这样子新约经文有清楚的引用或者是暗中指向或者是提到的，那我们就可以从旧约的经文的角度去先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比如说以赛亚先知提到会有一个年轻的妇人生一个孩子那这件事情在他的时期会有应验。然后呢因为马太福音引用了这一节经文来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段经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指向耶稣基督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奥马那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的指向。因此我会说假如有新约引用过的旧约经文，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心的认为这些应该肯定是弥赛亚的预言。至于那些新约没有提及的经文，那可能就比较有争议性。好，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课再谈。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赞美你，哈利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